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虚拟机器这一个服务。那虽然今天是微软的 Windows 7 Developer Day， 但是这一堂是听起来好像完全和 Developer 沾不上边的，因为它比较着重于在 Infrastructure 的部分。那对于我们开发人员来讲，虚拟机器对于我们的效益就是，如果今天你有比较老式的应用程式，那种很老很老的，或者是说你有某一些软体元件没有办法利用像 Cloud Service 的Star Task 这种机制顺利的安装到虚拟机器里面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虚拟机器服务，然后把你的应用程式直接上到云端去。那虚拟机器给你的好处就是它有非常大的弹性，但是缺点就是你要管很多事情。也就是说，当你虚拟机器一旦建起来之后，后面的不管是软体元件、网络、磁碟的设定，或者是一些系统管理的工作，都要由你自己来控制。那不像 Cloud Service 那样 ，Cloud Service 它有很多很多自动化的机制，像它连扩展这件事情，你要新增几个虚拟机器来 balance 你的服务的流量，或者是说你要扩充你的虚拟机器到中型、大型、超大型，这一种工作在 Cloud Service 里面它都有自动化的机制去做，但是在虚拟机器里面这件事情要你自己做，因为它比较重视的是说它希望能够把虚拟机器的管理权释放给系统管理人员，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建立这个虚拟机器的人的话，你就要负责它建立完之后的所有的维运，所有的维运。所以对于开发人员来讲，虚拟机器的重要性就是，如果今天你有比较旧型的 App， 或者是说你可能要试一下 Windows Azure 的云端能量的时候，你就可以先用虚拟机器把你的应用程式铺上去，然后在上面跑。那你觉得看起来还 OK 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应用程式转换到 Cloud Service 上面去。那这样的话 ，Cloud Service 就可以帮你做很多很多自动化的维运工作。所以今天会讲到的主题主要是虚拟机器服务这一块。那因为我不知道在场的各位是不是对虚拟化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啊，所以我还是会先大家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虚拟化技术这个东西。然后到后面来去介绍虚拟机器，包括我会 demo 给大家看几个 sample， 然后从网络、从磁碟的管理的角度去看。那当然，我们的云端环境上面，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尤其是 Windows Azure， 老实讲，它到从去年2012年6月它的 Spring Release 之后，它中间的改版速度是很快，你会发现说，大概每几个礼拜，它就会有新增很多很多的 service。像到了今年的6月初，虚拟机器服务和虚拟网络服务才正式国火的那个 GA 版，也就是说它正式对外开放 SLA。这个时候的虚拟机器服务才是，微软认为是很稳定的版本。当然在之前的话，因为都是 preview， 所以它虽然有开放，但是它是没有给你 SLA。但是现在它已经有开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控制力套抽象程式，也就是说越左边的你的控制力越大，但是你要付出的成本也越大，比如说你要建一个虚资料中心，一个资料中心里面可能有几百台 server， 可能有机架，可能有网络设备，你要去拉网络线，然后还要做冷房，成本很高，成本很高，但是控制权是绝对的。控制权是绝对的，因为你可以扛做所有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些比较中小型的企业，或者是说我今天虽然有钱，但是我不想要花太多钱在 IT， 建置 IT 资料中心这件事情上的时候，那我就可以想，是不是有像 Windows Azure 这样的云端供应商，然后去提供一些 infrastructure 的服务。infrastructure 服务就是针对 VM 还有虚拟网络。那有一些供应商会提供，比如虚拟磁碟啊，一些储存空间的服务，但是在微软来讲，那一些服务是算在平台，算在平台服务上面。那当然最顶端的，最顶端的就是我们开发人员最希望做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软体变成一个 multi-tenant 架构，然后给 所有的 user、哦、他只要上网去 login 去买、哦、就可以享有他需要的服务，这个叫做 SaaS、哦、当然他的抽象化程式一定是最高的、哦、因为使用者只需要在意软体，其他都不用管、哦、那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哦、主要的一个题目还是会放在 infrastructure、哦、infrastructure。 那在讲 infrastructure 之前、哦，早上的议程，早上的议程也有大概介绍过混合云的概念。那一个混合云主要就是由公有云和私有云所构成。那对于一个大型的企业来讲，它可能有时候企业内的资料东西可能预算能量不足，哦、不太够了、哦，但是他又不想要再扩充 device，、哦、不想要再扩充 server， 因为买 server 是很贵的、哦，除了 server 以外，你还要维运的能力，然后你要上面的软体授权。然后你还要有很多配套的费用，那我不如就把这些预算资源拿来到混合云上面，也就是说我把我需要扩充的这些资源把它移到公有云上面去。好、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解放上面目前有三个阶段。好、哦，最早的一个阶段叫做传统基板，就是早期的资料中心，早期的资料中心。那如果说你需要能够很有能力去掌控你的所有的 IT 资源的话，那可能你还是只能用传统机房来做、哦。但是现在到了这个云端时代、哦，在云端时代里面，他们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随选弹性、哦。那如果说你的资料中心里面刚好有一些 server、哦、是处于闲置状态、哦，你可以把这些预算资源拨出来、哦，但是你还是在企业里面使用这些 resource。哦、那这个时候就会是私有云、哦。那再大一点、哦，再大一点，当你的服务开放给外面，哦、开放给外面，你可能还要开放一些 API，、哦、开放一些 resource 给外面的人来使用的时候，哦、就会进展到公有云的阶段。那可是现在来讲、哦，比较多的企业还是比较喜欢混合云、哦。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既有的资料中心、既有的基础建设、哦，他们需要自己来维运，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公有云上面，因为有可能有安全的问题，有可能有效能问题，有可能有费用的问题，所以一个大型企业不可能把他资料中心里面所有的资料都搬上公有云，那是不可能的事，那这个时候，因为企业也是想要省钱啊，所以他们会把一些可能可以公开的，可以往外丢的，比如说 Web 的前端界面。Web 网站前端界面，或者是有一些对外公开的那种入口网站，这些资源我可以把它抛到公有云上面，但是我背后会有一些机制来看我的资料中心里面直接串接，这种情况就叫做混合云，所以私有云里面的话，我们看到这里有资料中心一和二，资料中心一和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资源。更加大的资源，所以在企业的资料中心里面，通常会有比较多样的 infrastructure，、哦、不管是储存也好，预算也好，网络也好、哦，但是你会慢慢提升你的，慢慢提升你的架构，然后就会变成私有云，私有云，你会画一些虚拟机器的标准，会画一些，慢慢会画出一些标准出来，然后给可能是各部门啊，或者是某工作小组，或者是某个专案团队去做分享。然后慢慢的，你的资源会越来越标准。比如我可能规定，某一个虚拟机器的预算资源是多少，机体是多少，储存空间是多少，然后你还会依照这些预算资源的等级来去划分不同的类型，比较大的可能就要花比较多的钱，比较小的相对来讲花费的就比较少，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化，当你的资源完完全全标准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API，、就可以做一些 API， 然后把它开放给企业内部、我可以做一个入口网站、这个入口网站可以让 user 自己去决定他要建哪一种类型的 VM，、他有多少储存空间、他用什么样的网络基础建设、一旦到这个程度，通常就已经可以被称为一个云了、称为一个云，因为它已经可以做到随选、云端运算的特性之一，其中一个就是随选。 哦，水选很重要。如果没有做到水选的话，理论上还没有办法升升学。好，然后接下来你可能就可以把这些哦管理的权限，把它丢给某些user，比如部门主管，部门主管 PM 或者是团队的领导者，然后由他来去配置这一些 resource， 由他来配置。好，当发展到最后，这一些模块，这一些模块，它会是 一组服务或是一个服务，这些服务对外来讲，user 就不需要去管理，不需要去知道说这些服务在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它只重视的是我要这个服务，我要这个服务，然后我可能付某些使用费就可以得到这个服务，它不需要去知道说它底下是什么东西，它只要在乎说这个服务，我要这个服务能够用，那就好。到这个层次以后，其实就和公有很像，只不过它是营运在企业内部，营运在企业内部。那这张图我想上的议程大家应该也都有看过，就是说在 Windows Azure 里面提供的一些公有云，公有云上面的一些 resource， 一些技术，这些技术在私有云上面，目前在 Windows Server 的环境里面，几乎也都可以实现。基本都可以实现，不过就是 有一些可能还没有办法实现，像是 Traffic Manager， 但是现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也有一些对应的做法，对于公有云和私有云之间，我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做连接？以 Windows Azure 和 Windows Server 对联来说，私有云可以利用虚拟网路，利用虚拟网路。和公有云做塞土塞，塞土塞的连接，那塞土塞的连接是可以，你可以直接从资料中心里面的区域网路直接连到公有云上面的虚拟网路，这个方法比较方便，对于企业的网管而言比较方便，但是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台符合规范的防火墙，必须要有一个符合规范的防火墙，它必须要有能够 support 一些它既定的一些协定，你才可以看公有云环境的虚拟网络构建。那另外一种，我不一定说一定需要从整个资料中心、整个区域网络去连，我可以选择说，我今天挂了一个服务在 Windows Azure 上，然后里面可能运行的是一个保险 App， 保险应用程式。那这个时候，我业务在外面跑，业务在外面跑，那我有时候会需要连到那个应用程式里面去存取一些保险资料。那这个时候，如果我用 Side-to-Side 的话，不是很奇怪，因为外面大家都是独立个体，都独立个体在外面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会使用虚拟网络技术里面有一个叫做 Port-to-Side， 就是单点，由我手上这台笔电连接到Azure 上面的那一个虚拟网络，然后再利用那个虚拟网络去连到我保险的 Azure。这一种类型的 VPN。这个类型 VPN 是去年下半年才出来的，以前叫做 Windows Azure Connect， 以前叫 Windows Azure Connect， 不过现在这个已经被P2S 所取代，所以以后如果说要做单点去连接 Windows Azure 虚拟网络的话，你现在只有 Port-to-Site 这个方式可以用。那针对于应用程式之间的虚拟交换。在 Windows Azure 上面有一个叫做 Service Bus 的机制，那在上午的后半场，后半场有一个实际的 demo， 那对于企业内的应用程式而言，因为通常在企业里面的应用程式是没有办法通过防火墙，企业也不可能为了这一支应用程式而去开防火墙，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运用 Service Bus 上的讯息转传的方式来。让我的 App 可以从 Azure 的 Service Bus 上面去接取外界来的讯息，甚至于跟外面交换资料，而不用开防火墙。不用开防火墙。那这一个应用在国外已经有案例，是一间航空公司。他们的订票系统就是用 Service Bus 做资料交换。好，那除了应用程式本身的讯息交换以外，我们早上的议程有介绍到 SQL Database， SQL Database 对于企业来讲，我可能可以把一部分的资料把它丢到云端上面去，那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要确保说，上面的资料和我本地的资料到底是不是 match， 到底是不是 match 的，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因为说资料可能没有同步，而造成某应用程式某些误判之类的。那 Azure 上面有提供一个叫做 SQL Data Sync， SQL Data Sync 的这个机制，它可以让本地的资料库和云端的资料库之间去做同步。它也可以对两个不同资料中心的SQL Database 做同步。那这一个部分在第三堂，第三堂应该是在101教室的那一个议程里面会介绍到这个。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那个时候可以去101。好，那最后就是对于 IT 人员来讲，对 IT 人员来讲，我同时拥有私有云和公有云的环境，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我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一次让我管到公有云和私有云。那这个时候微软的 CSN Center 就会提供这样子的能力。不过因为今天的时间也有限，我不会demo这个东西。好，前面其实讲了很多公有云、私有云的概念。其实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看 Windows Azure 虚拟机器的时候，你再去回想一下刚刚的那些内容，你就会觉得说，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就是基于这些，里面上来的，做出来的。那当我们进入虚拟机器之前，我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虚拟化的概念，因为这个会看等一下在介绍虚拟机器的时候会有一些关系。那当然我们在讲虚拟化的时候，我们会有几个名词，第一个就是什么是虚拟机器。虚拟机器就是实际 ARM 在虚拟化平台上面的一个作业系统。那这个作业系统可以模拟电脑所有的功能，近乎所有的功能，这叫虚拟机器。那在虚拟机器里面运行的那个作业系统，我们叫做客座 ，guest， 我们叫做 guest 的作业系统。那运行这个虚拟化平台的，我们叫做 host， 就是主机作业系统。这个两个词在 Windows Azure 上也很常出现，好，那虚拟化本身，虚拟化本身其实有很多种。那我们平常比较常听到的都是 server 虚拟化，我们比较常听到的，Hyper-V 啦、VMware 啦、SDN 啊，这一些虚拟化平台几乎都是伺服器端的虚拟化，就是作业系统层的虚拟化。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虚拟化，像是应用程式层，我可以把应用程式直接虚拟化起来，或者是我可以把我整个桌面都虚拟化起来。我也可以把我的 device 做一些虚拟化。所以虚拟化的技术其实在我们这些技术里面其实是很常见。那对于微软的本身的虚拟化技术而言，目前还是比较常听到的就是 server 端虚拟化，就是 Hyper-V。Windows Azure 上面所有的虚拟化平台全部都是 Hyper-V， 所以每一次新的 Hyper-V 出来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找到一点点跟 Windows Azure 有关的东西，因为 Windows Azure 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平台，对于他们来说，当然他们不会把这个拿到正式环境上面乱，那一定是在他们实验室，但是他们会邀请很多的合作伙伴，然后去上面去测，然后透过这些过程去实做一些 Hyper-V 的特性，然后这些特性就可以把它推导成新版 Hyper-V， 然后再放到 Windows Server 里面去。其中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就是，现在 Windows Azure 上的虚拟机器是以分计费，以前不行，以前是每小时计费，现在是以分计费。然后以前在用虚拟机器的时候，停掉会算钱。停掉会赚钱，但是现在停掉不赚钱，停掉不赚钱，为什么？因为 Hyper-V3 可以在虚拟机器停掉的时候把网络释放，把网络资源释放掉，把主机资源直接释放掉，那这个时候当虚拟机器不再占用伺服器资源的时候，我就没有理由跟你收钱了，所以现在的虚拟机器已经可以做到，你可以直接停下来，不用删掉。直接停下来，它不会给你赚钱。所以 Windows Azure 的 Hyper-V 和 Windows Server 的 Hyper-V 其实有某种程度的联动，哦，某种程度的联动。也就是说，现在 Windows Azure 上可能可以找到某一些新的玩意儿，下一次我们就可能会在 Hyper-V 看到这些东西。好，那虽然 Hyper-V 是微软主推的一个虚拟化平台，但它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虚拟化 的类型，像以前有 Virtual PC、Virtual Server 哦这些东西。那 Windows 7上面有 Windows Virtual PC 的，那现在 Win8 已经把 Hyper-V 内建进去，好，然后它也有提供一些 VDI 的架构。好，那 Hyper-V 本身，哦 ，Hyper-V 本身，哦，其实它就是一个 base 在64位元上面的一个虚拟化的平台，哦，它会需要使用64位元的 OS， 哦，像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哦，它都要跑64位元版的。或者是 Win8 64位元版的，哦，这些东西。哦，那 Win8 的 Professional 是目前第一个在用户端电脑上面跑的 Hyper-V。哦，之前的版本是都能够挂在 Server， 哦，只能在 Server。好，那我运用 Hyper-V 建立的虚拟机器的时候，我有没有哪一些需要想、需要考量的地方？哦，当然是有，但是以开发人员来讲。以开发人员来讲，你可能不会太 care 这件事情，哦，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要运用虚拟机器 为一些测试环境，然后去开发测试你的应用程式的话，那很可能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硬体够不够，哦，你的硬体够不够，哦，处理器的话它必须要能够支援，哦，虚拟化的硬体， Intel 的话就是 VT，哦，然后 AMD 的话就是 AMDV，哦，这几个虚拟化的硬体能不能使用，然后你的记忆体够不够，哦，因为在虚拟化平台里面要跑一个，比如说我要跑 SQL Server，哦，我要跑 SQL Server， 我不可能只给他 GB 啊，哦，只给他 GB 那会跑得很慢，我可能会给他 4GB，哦，那如果说你的环境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你可能要建设很多台 VM，哦，那这时候你的记忆体够不够就是个问题，哦，然后再来就是硬碟，哦，硬碟其实是虚拟化里面最打紧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哦，因为虚拟机器是按在虚拟硬碟上面。哦，虚拟硬碟的 I/O 如果不好，你就不用想说虚拟机器的 I/O 会有多好。哦，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包括我在内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当你在跑虚拟机器的时候，你可能用 SSD。哦，因为开起来很快，哦，建起来也很快。哦，但是你不要把资料放在 SSD， 那很危险。哦，那对于企业来讲，如果说你要建置一个虚拟化基础建设，那这个 IO 子系统通常都是用磁碟机、磁碟柜，哦，都是有独立的磁碟柜，因为这样子 IO 会比较好。哦，尤其是你要做一些像即时移转，哦，即时移转或是搬移的时候，你的 IO 够好，哦 ，IO 够好，你的效能就不会受到影响。那显示卡的部分，除非你要在虚拟机器里面弄 3D， 哦，弄 3D， 那你可能就会需要显卡要支援一些 remote FX， 哦，这一些机制，哦，不然的话，通常显示卡是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相对来讲，哦，比较没有那么重要。那网路的话，一般我们建议是说，在你的机器上面最好有两张图，哦，一张是给主机用，哦，另外一张是 share 给所有的虚拟机器，哦，那当然，如果你很重网路 I/O 的话，现在也有很多像是多槽式网路卡，哦，多槽式网路卡，你可以插一个，比如说一片上面有四个孔，哦，一片上面有八个孔，哦，这种类型的网路卡，然后每一个网路 port 都分配给一台虚拟机器，哦，这样子的话，网路 I/O 会比较好。哦，所以，哦，这个刚刚有说过，处理器你必须要能够支援虚拟化，那有一些主机板必须要特别 enable，哦，有一些主机板要特别 enable，哦，比如 VT 啊，或是 VTD 这种虚拟化指令，哦，那有一件事情是比较重要，因为现在很多 Intel 的 server 都支援 HD 嘛，哦，都支援 HD 超值连续，哦 ，Hyper-threading 的这个技术，那在虚拟化环境里面，这个最好关掉，哦，这个最好关掉，哦，因为它那个超值连续也是CPU 去模拟出来的，哦，模拟出看起来好像有很多颗 CPU 这样，那可是因为是模拟的， 哦，只要是模拟就会慢，哦，只要是模拟就会慢。所以如果说你是要跑虚拟化环境的话，尽可能的不要使用 BD， 哦，尽可能不要使用 BD， 因为你用的 BD 效果会更差，哦，效果会更差。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开有在写 WinForm 8 App， 有在写 Windows Phone 8应用程式的开发人员，你需要安装 Windows Phone 8的 SDK， 哦，它会需要 Hyper-V， 哦，它会叫 Hyper-V， 而且它特别要求 SLAT 这个技术，哦，它会特别要求 SLAT， 那 SLAT 目前是在 Win 8以上才有，哦 ，Win 8以上才有。好，其实 Hyper-V 环境很单，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环境。其实当你在安装完以后，就是一个 Hyper-V 管理员。哦、Hyper-V 管理员里面、哦，你可以直接、哦、去 new 一个哦虚拟机器出来。哦，这个如果有玩过的，应该就很清楚这部分。哦，我有可能给他409，当然这个也要看，哦，也要看你的那个，看你的那个虚拟机器，还有你的主机作业系统的那个虚拟机那个机体的用量，啊，来去决定。然后这边你可以去设定你的网络功能，啊，网络功能。然后这边你可以设定硬碟，那这个硬碟的话，等一下我们在 Azure 的 VM 服务上面也会扯到一个叫，也会扯到一个磁碟，那两个概念是共通的，哦，因为这边的虚拟磁碟和云端上面的虚拟磁碟格式是一样的，都是 VHD， 哦，都是 VHD。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在本地环境上面，因为现在 Hyper-V 3支援 VHD 叉，哦 ，VHD 和 VHD 叉最大的差别就是容量很大，哦，容量差很大。然后 VHD 最大只到127G， 哦，只到127G。那 VHD 叉可以到64，哦，可以到64G。哦，所以这个容量差很多。那目前在 Windows Azure 的虚拟化虚拟机器环境上面，它只支援 BHD， 哦，它现在只支援 BHD。所以如果你要在这边，哦，你要在本地上建立虚拟化的作业系统影像，然后上传到 Azure 的 VM 服务上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硬碟不可以是 BHD 叉，哦，必须要是 BHD。哦，否则即便你传上去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用。哦，即便你传上去，它没办法用，而且传这个通常很久。哦，传这个通常很久，除非你公司对外的水管够大。哦，因为如果有一些可能对外频宽是45 mega， 可能传半个小时就 OK 了。哦，但是如果是像一般的，一般的，比如说上传只有2 mega 的，哦，上传只有2 mega， 我传30G 的 VHD 上去。我要花8个小时，哦，虽然它有续传的功能啊，哦，它有续传的功能，不过这样跑起来还是蛮久，哦，还是蛮久的。好，哦，其实建立一个虚拟机器是非常非常简单，哦，非常非常简单，哦，当你设定完以后，直接把它里面活就好，哦，直接把它里面活就好。那后面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会去跑作业系统什么的，哦，那这一些其实。我们可以运用 Windows Azure 上面的一些做法，哦，比如我可以在 Azure 上面建好 VM 的 VHD 之后把它download下来，好，把它download下来。早上的场次讲师也有说这件事情嘛，对不对？你可以在 Windows Azure 上面客制好你的环境之后，然后把它抓到本地来，哦，这也是可以的。哦，然后还有就是，在我的环境里面，哦，在我的环境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有网络环境，啊，网络环境，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需要建立一些虚拟交换器，啊，虚拟交换器的那个功能。那因为我这台电脑上面刚刚好就是没有网卡，啊，因为Surface它是需要外接那个网络界面，啊，网络界面，所以这边刚好就是没有网络卡。那如果说你刚好有使用 Surface 的话，你可以再装一个。Maxwell 的 Loopback Adapter，哦，它可以模拟一个网络卡出来。好，哦，其实介绍这一些的用意是跟大家说 Hyper-V 的环境，哦，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哦，怎么样的一个内容。那这一些环境可以对应到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上面， 堆到虚拟机器上面。那只不过在 Azure 的虚拟机器环境上，就没有那么多东西要你设，没有这么多东西要你设。在 Windows Azure 虚拟机器服务，虚拟机器服务它是属于基础建设的一部分，那基础建设包含两个，虚拟机器和虚拟网络，那今天的重点会摆在虚拟机器，那虚拟网络的话，可能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再跟大家介绍，因为虚拟网络其实就比较很偏向于 IP Pro， 就是你比较很懂网络，很懂网络，很懂 TCP/IP， 很懂地址，很懂这网络切割的时候，你再去做虚拟网络的设定会比较顺畅，会比较顺畅。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主题，虚拟机器服务。那在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服务里面，它现在可以支援 Windows 平台和 Linux 平台。那 Linux 平台的话，它有一些限制，就是说它只支援某些特定的平台，也就是说它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打破像 Red Hat、像 Fedora。这种类型的 Linux 平台，但是如果是对 CentOS 或 Ubuntu 这些 Linux 平台是 OK 的，而且这些官方认可的平台都已经出现在 Windows Azure 虚拟机器的范本上面，所以用这些范本建起来的 Linux 虚拟机器是 OK 的，是 OK 的。那你要什么时候才会使用到这个虚拟机器？通常最大的来源都是我要省钱，因为毕竟你用云上这个虚拟机器，会比你在本地端买 server， 然后架 server 买软体，比如我买 Windows server 的授权，然后我还要雇一个人在那边管，在那边管这个机器，管这个作业系统，管这个环境，来得便宜多，来得便宜多，然后。我又不想要使用 cloud service 这种平台服务，因为我想要保有一些内控的空间，我可以自己控制的空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想说，我可以把我的服务放在虚拟机器里面，或者是说像 SQL Server 和 SQL Database， SQL Database 是微软建制的 Database as a Service 服务，也就是说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建一个 Database 来用。但是它相对的会有很多的限制，其中一种限制就是它的原生的 backup 是你不能用，然后它没有办法做 replication， 它没有办法做 partition， 这一些限制会让某一些应用环境受到影响，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把我的资料库部署到虚拟机器里面的 SQL Server。虚拟机器里面 SQL Server， 我就享有原来完整的能力，原来完整能力。但是虚拟机器相对于 Database 本身还是比较贵，所以你们在选，如果你要选择 SQL Database 或 SQL Server on VM， 这两种情境的时候，你可能要想一下，你有没有用到系统环境？如果没有用到的话，其实 SQL Database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它只会有一个很讨厌的限制，就是它一定每一个 table 都有 cluster index， 这个限制是挺麻烦的，不过除了这个限制以外，大多数的资料库应用都可以用，都可以使用，大部分资料库应用都可以使用。那 SQL Server VM， 它给予你完完整整的 SQL Server 的控制权，包括系统层级，包括资料库层级，但它的缺点就是 VM。因为 VM 毕竟是，虽然我们说以分计费，但是它还是按照时间去算，按照时间去计费。那 SQL Database 是按容量的计费，所以这两个比较的基本就不一样，所以 SQL Server on VM 是成本上会比较高，成本上会比较高。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用到，如果说我写一个自动化的机制，一定会可取到 SQL Server 的系统层级。系统整体的资源的时候，那 SQL Server on VM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是针对纯资料的话 ，SQL Database 其实就够了。而且它底下的那些基础建设都有微软来负责维护，你也不用出那个人力。 我不用出任何人力。那另外一种应用情境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南来北往的讲师，哦，南来北往的那种讲师，哦，你可以在 VM 里面建立一些，哦，教学用的虚拟机器，哦，教学用的虚拟机器，然后平常不用的时候就关起来，哦，因为我已经说了，它关起来是不会赚钱，哦，关起来不会赚钱，啊，等到你要上课的时候再把它打开，哦，再把它打开，然后透过远端桌面连进去，哦，连进去，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虚拟机器里面去做教学，哦，做教学，而不用说带着很重的笔电到处跑，哦，这样，哦，一个大背包和一个小腰包还是有差的，哦，对不对？哦，所以你什么时候会使用到虚拟机器？哦，就是你想要省成本，然后你又有旧的 AP， 或者是你有 mobility， 哦，你可能讲在不同的地方移动。哦，比如说看我刚刚讲的那个讲师南来北往，哦，南来北往的讲师，他就会去很适合这种服务，而且在虚拟机器服务里面，每个虚拟机器都可以客制化，哦，都可以客制化。好，哦，那在 Windows Azure VM 的定义里面，其实它是一个云端服务，哦，它是一个云端服务，它会在你建立的时候，在云端服务那边注册一个。哦 ，service 出来，哦，注册一个 service， 那这个 service 会被虚拟机器拿去运用，拿去运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在删除虚拟机器的时候，会在云端服务那边多一个东西出来，哦，多一个东西出来，因为它就是利用云端服务，哦，来去设计这个虚拟机器的，哦，等一下我们 demo 的时候就会看到，好，那如果你想要使用 Windows Azure VM 的话，哦。有三个步骤你要做，通常这三个步骤都很简单，都是挑挑选选而已。好，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用什么方式做。好，如果说你是第一次使用，通常都是走管理界面。好，但如果说你是有经验的 IT work， 或者是你是 developer， 但是你有写一些自动化管理的，自动化管理的工具的话，你就可以使用 REST API， 好 REST API， 那 IT Pro 就可以使用 PowerShell。好，这两个都现在已经开放出来。哦，开放出来可以使用。好，然后你要决定你要使用的作业系统，还有虚拟机器的大小。哦，作业系统当然你要看你的作业环境，哦，看你的作业环境。那虚拟机器大小的话，会关乎你的虚拟机器的运算资源，哦，关乎你的运算资源，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然后再来就是把范本写到储存区里面去。哦，这个通常是作业系统，Windows Azure在做。Windows Azure在做，所以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哦，当你在建立作业系统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储存区里面多了一个 VHD， 哦，多了一个 VHD， 其实就是这个作业系统范本。好，那目前可以使用的作业系统有，哦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哦 R2 SP1， 然后 Windows Server 2012， 那现在下一代的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哦，现在上面也看得到。哦，在上面看到。那 Linux 的话就是 OpenSUSE， 哦 ，ZenOS 和 Fun， 哦，这三个主流的平台。那以后可能会有 Red Hat， 可能会有，我不敢说确定，哦，有可能会有。好，那除了作业系统本身之外，哦，在 Windows Azure 的 VM 上面，它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应用程式平台，哦，比如说它上面有 SharePoint 的2013的范本。如果说你想要跑 SharePoint 的来试试看的话，你可以选择在 VM 上面用。哦，但是如果说你要跑 SharePoint， 建议你的运算环境最好是大，哦，最好是大型以上。哦，因为 SharePoint 的2013的硬体要求非常严格，哦，非常严格，尤其是记忆体。哦，听某位讲就是说 SharePoint 的2013需要32GB 硬体。哦，所以。你要如果真的要跑 VM 的话，建议你选择大的，哦，大的以上，哦，大的以上。那 SQL Server 更不用讲，它一定有，哦，它一定有。那现在在上面已经有 Windows Server， SQL Server 的2012的版本，它2014也有了，哦，2014的也有，哦，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评估一下新的 SQL Server 2014，你可以在上面用。那它也有一个 Visual Studio 2013的 Preview。2013 Legal Studio 2013的 review 的 template、哦、如果你想要试玩一下 Legal Studio 2013，你可以在上面用。哦、或者是说，它上面也有一个 Bespoke Server， 哦 ，Bespoke Server 2013的 template。好、哦，那在这些表里面，粗体字加上底线的是它上面有范本。哦，粗体字加上底线的是它上面有范本。那没有特别标注的，那个是它可以支援，哦，它可以支援，但是它没有建立那个范本，哦，没有建立范本。哦，所以你可以在 Azure 的 VM 上面建地方的预设，哦，但是那个你必须要自己去部署，哦，要自己部署。啊、哦，那不同的虚拟机器大小，它会可用的核心数，哦，这边有列出来，哦，这边列出来，哦，通常都是以小型的为基准。表现为基准，进一步就乘以二，哦，进一步就乘以二，哦，资源是乘以二，当然费用是乘以二，哦，然后如果说你今天是做测试性质的话，哦，做测试性质的话，你可以选择超小，哦，可以选择超小，那但是如果你选择超小的话，你要忍受虚拟机器很慢，哦，虚拟机器很慢的这一个副作用，哦，但是它最平，因为它基底很小。它自己很小，然后这些虚拟机器有一个所谓的 I/O 优先权，哦 ，I/O 优先权在超小型的这个部分是低的，也就是说，当同样一个 I/O 的动作进到这一台虚拟机器，进到这一台主机里面，如果这个主机里面同时有超小的和大的，哦，超小的和大的虚拟机器的话，大的会先被处理，哦，大的会先被处理，这个是所谓的 I/O 优先权。哦、在中型以上的、哦、中型以上的 IO 优先权都是高、哦、都是高。那小型的话 IO 优先权是中、哦、中等、哦、所以你要看你的环境的 IO 情况、哦、IO 情况来去决定说你要用哪一种 VM、哦、哪一种 VM。 那下面这两个是针对大量记忆体、哦、针对大量记忆体所设计的、哦、它的记忆体呢 A6 有 28、哦、A7 有 56，我这是针对需要大量记忆体需求的应用程式所设计。好，那这个是，好，我在虚拟机器服务里面部署了六台，然后这六台使用的时间不同，我使用的时间不同。在以前的时候，它不是集口的，也就是说你用不到一个小时，哦，用不到一个小时要收一个小时的钱，哦，但是现在。现在不是，现在是你用几分钟就看几分钟，哦，他已经把时间缩到分钟了，哦，缩到分钟了，也就是说，你可以更准确的评估说你的虚拟机器花费的成本是多少，哦，更准确的评估。好，那在虚拟机器的 pricing model 里面，我们刚才有介绍到的标准，就含作业系统的，含作业系统的 VM，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含，比如你有加 SQL Server。有 SharePoint， 有 Bespoke Server， 这种的 Server， 他们的计价的模型是不一样的，和计价模型不一样。如果说你今天是安装 SQL Server， 哦，安装 SQL Server 在 VM 里面，但是那个 SQL Server 是你自己灌的，哦，是你自己灌的，它是算在标准模式里面，哦，但是那个 SQL Server 的授权你要自己负责。哦，那如果说你是用应用型的 SQL Server on VM 的话，那个授权已经加到费用里面去了，也就是说你就不需要去为了授权上脑筋，但是相对的，每一个小时的费用就会稍微多一点，就会稍微多一点。那这个是不同的应用的 server 的情况，都会有不同的价格。好，那我刚刚有特别提到，虚拟机器是以分计费，以分计费可以让你更精准的去掌握你的虚拟机器的使用量。那虚拟机停止之后，不需要付钱，哦，但是它会释放出你的 IP 位置，哦，它会释放你的 IP 位置，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使用 IP 去设定你的 DNS 的话，那在它放掉之后，你的 DNS 就要重干，哦，就要重干。那比较好的方式是你用 CNET，用 CNET 方去设定你的 DNS，哦，因为它就算放掉了 IP， 它的 NET 没有变。哦，它的内部一点，它只会放掉 IP 而已，哦，放掉 IP。 当我在建立虚拟机器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 demo 一段。哦，当然在建立虚拟机器的时候，他会问你说要不要开某些口。哦，开某些口。那在安全性的考量上，如果说你不需要开的口就不要开。哦，没有用到的就不要开，等你用到的时候再开。哦，等你用到的时候再开。而且如果你预期可能接下来会很长一段时间不用的话，把它删掉。哦，删掉就是关掉。好，把它关掉。好，再一个就是虚拟机器 的管理员。好，其实新增一个虚拟机器也很简单，非常简单。它目前 有分成两种，一种是快速建立和自定建立。那快速建立比较适合说第一次玩，第一次玩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可以用快速建立。那快速建立你要设定的只有像 DNS 的名称。好 ，DNS 的名称是全球唯一。哦，是全球唯一，所以你要取一个全球唯一的名字。哦，全球唯一的名字。好，接下来你可以在这边选作业系统影像。哦，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标准的作业系统。哦，标准作业系统，还有像有搭载 SharePoint 啦、SQL Server 啦、Bitstock 啦。哦，这就还有一个是这个。哦，这种应用程式型的虚拟机器。哦，你可以看你的需求来决定你要建哪一种。哦，要建哪一种。哦，然后今天我可能要建一个，我可能想要看一下 Server 2012 R2， 我就可以这样设定。然后这个大小，哦，我刚刚已经有说过了，你要取决于你的环境，还有你所想要的效能，哦，想要的效能、想要的资源来决定你要用哪一种。哦，当然，一般如果说你是 Demo 用的，哦 ，Demo 用的，你可以选择超小。哦，如果说你是很一般的使用的话，你可以选择小型。哦，但如果说你今天有那个是要承受外来流量的，那种你可能要选中以上的比较保险。好，然后再来使用者名称，哦，那个使用者名称不可以是 admin， 不可以是 administrator， 不可以是 root， 不可以是 user， 哦，还有很多啦，哦，还有很多，哦，但是你不要取到那种 common sense 的名字就不会有事，也就是说他不准你取那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哦，给的密大家都知道，哦，给的密水狗大家也都知道，对 ，user 大家也知道，对，这种大家都知道的名称不要取，哦，你可以用人名或用你的公司名称去取，没有问题，哦，这是没有问题。然后密码的话，它的密码复杂度要遵循 Windows Server 的高密码复杂度，高密码复杂度，哦，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大写字元、一个小写字元、一个数字、一个符号。哦，这四个里面都要各有一个才算过。哦，所以有一些万用密码，这个我就不讲了。哦，因为可能大家都听过。哦，大家都听过这些万用密码。哦，因为它现在密码的规则比较严格，哦，比较严格。然后接下来的区域，哦，区域的话，你就要决定说离使用者最近。离使用者最近的位置为准。好，另外就是说，你的虚拟机器要和你的资源在哪里？哦，最好是在同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可能有 storage 是存在新加坡，那你的 VM 就应该要建在新加坡，而不应该建在香港。哦，为什么？因为跨越资料中心的流量是要算钱的。哦，跨越资料中心的流量是要算钱的，即便这两个都是 Azure 的 service。哦。你一旦跨越资料中心，就是要赚钱，哦，所以资源、使用者，哦，这两个都要离它很近，哦，都要离虚拟机很近，哦，所以以我们来讲，就选东亚。好，我这边有两个已经建立好的 VM， 好，当你建立好的 VM 之后，哦，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好，这样的画面，然后底下有一个连接，哦，底下有一个连接。它会 download RDP 档案，哦，它会 download RDP 档案。那 download RDP 档案之后，你就可以利用它做远端连线了。 因为它密码复杂度一旦过高的时候，你要记就会来不及。然后另外再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当你的密码一变，一设定好以后，你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因为重设的唯一方法就是删除重建，重设的唯一方法就是删除重建，所以当你设定好你的系统密码之后，就不要忘记，就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尤其是如果你这个声明是重要服务的话，就千万不要忘记，
应该是没错才对，
不然就连不上。不过他现在是已经按在上面的啦，他现在是已经按在上面，已经正在执行了，正在执行了。那如果说你，设定完之后，直接用连接，直接用连接就可以开启远端作品连进去。好，然后这边有很多的一些相对应的仪表板，可以让你去看目前虚拟机器的一些运行的状况。比如说你可以在这边看到目前 CPU， CPU 多少，然后机体的用量多少。这个可以让你决定说，你要不要做纵向扩展，你要不要做纵向扩展？这边设定里面，你可以在这边做纵向的扩展。也就是说，当你发现虚拟机器的 CPU 跑到90%的时候，那可能你就要做纵向扩展。因为如果你不做的话，它会受不了。因为 CPU 一旦飙到95%以上，通常速度就会很慢。速度就很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需要做纵向扩展。那虚拟机器和 cloud service 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不能做横向扩展，但 cloud service 可以。虚拟机器不能做横向扩展的原因是它把这个权利放给系统管理员，放给系统管理员，所以你没有办法在这边直接做横向扩展，你只能做纵向扩展。但是在 cloud service 里面是两个都可以做，两个都可以做。我顺便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你要建立像 Linux 这种虚拟机器环境的话，你可以在那边直接选，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 demo 重办了，因为我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 demo， 还有另外一个 demo， 这边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用哪一种 Linux 的 VM 组件，但是通常啊，在玩 Open Source 平台的，他们都会 很希望有一个平台叫做 LAMP， Linux PHP MySQL， 什么都有，还有 Apache， 什么都有。那在 Azure 预设的系统 Hub 里面是没有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微软很聪明，他早上场次里面讲是有提到一个子公司叫做 OpenAI， 这个子公司他建立了一个技术叫做 VM Hub， 你可以在这个管理环境里面选择印象，这个印象其实就是你建立的那一些作业系统的影像，作业系统的影像。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浏览 VM Depart， 这个 Depart 里面可以找到很多他们已经组态好、设定好。有那些环境的 VM， 那些环境的 VM 对不对？像我在这边可以找到 CentOS 的 LAMP 啊，LAMP， 我就可以选择我要用的环境，然后把它复制过来，把它复制过来，因为 VM Depart 上面全部都是范本，全部都是范本，而且放在一个独立的地方，放在独立的地方，如果你要使用它的话，你必须要先把它 copy 到你的储存环境去，所以我要把它 copy 到我的其中一个储存账户，等到它变成可用的时候，你再回到新增里面的重组件库这一项，因为如果你要使用自定的范本，你就只能从自定建立去做，然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印象。这一个就是目前现有在系统上面已经做好的一个 image， 你可以从这个 image 上面直接去建一个虚拟机出来。那目前只有自定建立这个选项才可以用这个 image， 如果你是用快速建立是找不到，找不到这个选项。 为时间也有限，我然后面要讲快一点。好，这个就是 VN Department， 你可以从磁碟，磁碟那个 view 里面底下的那个浏览 VN Department 看到那一些范本，然后选择你要的范本，再设定你要把它复制到哪一个储存区，哪一个储存区之后，它就会帮你把那一个范本复制到你的 storage 里面去，复制完之后，你就可以利用自定建立的方式去产生你的 DNS 的 VN。因为那个复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就先那里先跳过。好，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是网路，网路和磁力。网路的话，目前在 Windows Azure 的 VM 里面，我们刚刚在建立虚拟机器之后，它会开预设会开两个 endpoint， 那它会开3389，这是因为开的，因为你需要用远端桌面，那如果说你是要开 SQL Server 的话，它预设是不开的，它预设是不开的，你必须要去手动去设定，设定 SQL Server 的 port， 那这一点和云端服务又不一样，因为云端服务它是透过服务主台板，服务主台板去设定你要开哪些 port， 那在虚拟机器服务里面，你必须要进入那个管理界面，或者是你透过 PowerShell， 透过 PowerShell 去宣告，这些这些终端点，然后这些终端点是放在 Azure 的那个交换器上面，Azure 交换器上面，所以它有分内部 port 和外部 port， 内部 port 就是针对 VM 那一端，然后外部 port 就是外面要连进来的那一端，所以它中间会有一个交换器在那边挡着，有交换器挡着，所没有注册在交换器里面的通讯协议是不允许通过，是不允许通过。有一点防火墙的味道，但是即便你在 Azure 上面打开了，那如果说你在虚拟机器里面没开的话，还是连不到，所以变成说有两层，一个是虚拟机器里面的防火墙，另外一个是 Windows Azure 本身的交换器，这两个 port 都必须要打开，才可以连接到 Azure 里面去 ，Azure 的服务里面去，这一个就是，这个是预设的，这个是预设的。Remote Desktop 的 port， 那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不需要，就把它删掉，不需要就把它删掉，需要才留下来，需要才留下来，这是为了安全性的问题，安全性的问题。好，我很快的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网路终端点部分。当我的虚拟机器建立完毕之后，我可以进到它的设定里面去，这边有一个端点，这个就是现在上面有开放的。这个上面关于有开放的那个的通讯库，你可以发现公的和私的是不一样，公的和私的是不一样。通常我们也应该要这样设定，我们也应该要这样设定。为什么要防骇客？要防外面的网络攻击，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公用的和私用的分成不一样，除非你有特殊的理由，把它设成一样，否则尽可能就是。把它分开，那设定的方法也蛮简单的，就是加入，加入独立端点，加入独立端点，然后设定你要开哪一个，这边有几个内建的 list， 然后让允许你去设定一些固定的通讯库，固定的通讯库，比如说我要开放 DNS， 那就开放53，那就开放53。其实这个是蛮简单的，这个做法是蛮简单的。不过因为时间有限，我有一些 demo 就用很快的方式把它带过。另外一个就是负载平衡。负载平衡的话，是因为说 Windows Azure 的 VM 必须要下放很多的权利给 IT Pro 给系统管理员。所以就连负载平衡也没有办法像 Cloud Service 那样做自动化。因为 Cloud Service 是自动化。但是在 VM Service 里面，这个负载平衡你要自己做，你要自己做。重点是这个，相同的虚拟机器的云端服务上，一个云端服务可以建很多个 VM， 可以建很多个 VM， 那这些 VM， 这些 VM 才可以拿它来建立相同的终端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low balance 的 port， low balance 的 port， 这是它的要求，如果说你要在一个 cloud service 上面建两台以上的 VM， 进来才以上的 VM， 你才可以去做 load balance， load balance 的设定，否则是不行的。如果说你两个云端服务是不同的话，那个负载平衡的取消会比谁？会比谁？这个我就跳过了，因为时间有限，后面还有一个。再来就是磁碟，磁碟与影像。磁碟和影像最大的差别是影像有作业系统，影像有作业系统，磁碟没有。影像有作业系统，磁碟没有。那相对于 Hyper V， 相对于 Hyper V， 影像其实就是差音，影像是差音。那磁碟的话就是一般的 VHD， 一般的 VHD。那在一台 Windows 8.9 VM 里面，它通常会有 C 和 D， C 和 D 这两个槽。但是请记住一件事，D 槽不要存资料，因为有很多人会把资料存到 D 槽去，结果 VM 就 crash 以后资料就全不见，因为 D 槽是 cache only， D 槽是 cache only， 它不会保证永久保存，它不会永久保存，如果你需要存一些永久保存的资料的话，你要新增你的资料库。然后把它挂到 EF 区里面，这一种类型的才可以存，否则的话是不行的，不要把资料存在 D 槽，我这里要特别记住，不要把资料存在 D 槽。那在 Windows Azure 的 VM 里面建立一个磁碟，它会把 VHD 放到 Storage 里面去，那这个 Storage 它会把它打成。三份副本，把它打成三份副本，然后我再从 storage 里面去连到 VM， 作为它的影像磁碟或资料磁碟，但是当虚拟机器一旦挂掉的时候，它的 recover 机制，会去读取，同样的一个虚拟机器那个虚拟的磁碟的来源，然后重建你的虚拟机器，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做到 SLA。99.95%的话，你要借两台，你要借两台以上的虚拟机器，才可以保证你的服务是不会关，你的服务不会关。那这个早上的讲师有提过，就是我可以在本地建立 Hyper V 的 BHD， 不可以是 BHD 叉，一定要是 BHD。那有这个 BHD 以后，就可以把我的 VM 丢到 Windows Azure 上面，用同样的 VM， 同样的 BHD。来去建立我的新的 VM 出来，那当然在上面的 VHD 我一样给他们，相对的，如果我其他的 provider， 如果也是使用 Hyper V， 它可以相同于 VHD 格式的话，它一样是可以可惜的，它是可惜的，也就是说这个服务，这个服务不会因为 VHD 而被 lock 住。被 lock 住，因为有一些 cloud service provider 也是走 Hyper-V， 那这样的话，你的 VHD 就可以像可以一直移动，可以一直移动。好，这是最后一个 demo， 我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磁碟要怎么建。当你建立好虚拟机器之后，建立好虚拟机器以后，这边有一个连接，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VM 的时候，你不会有资料磁碟。你会有资料磁碟，那这边有一个连接，请你选择连接空的磁碟，连接空的磁碟，除非你有现有的资料磁碟，你才会使用到 上面那一项连接磁碟。好，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设定档案名称，然后给你大小，这个大小是 GB， 以 GB 起算，然后给10 GB， 然后下面这一个快取偏好设定，快取偏好设定，一般来讲。如果你是资料磁碟的话，你可以把它设成读取写入这一种，但如果你是影像，作为这种影像的话，你可能只能设为读，因为这跟那个 I/O 的频率有关系，I/O 频率有关系。好，然后当它建立好的时候，你在使用远端桌面进到虚拟机器里面，然后打开磁碟管理，打开磁碟管理的主控台，然后它会告诉你说有一个新的磁碟被挂进来，一个新的磁碟被挂进来，然后你再按照初始化， 格式化的程序，它就会把磁碟的内容挂到作业系统里面去。哦，那个时候的资料磁碟才可以使用，哦，才可以使用。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资料磁碟切断的话，你直接在同样的地方做卸礼，哦，做卸礼就可以了，哦，做卸礼就可以了。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没有办法给我们做动作，因为今天时间真的太有限。好，所以最后我们来 recap 一下，就是一开始从混合云、私有云的角度，还有公有云的角度，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去跟大家稍微简介了一下虚拟化的技术有哪一些，啊，然后 Hyper-V 本身的一些概念，然后进入到虚拟机器，包括新增 Windows Server 或新增 Linux 的虚拟机器，还有 VM Path， 哦 ，VM Path， 好，然后后面我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哦，怎么去建立你的网络 PO， 然后建立网络 PO 的一些重要性，还有一些安全性的考量，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说明怎么样去建立磁碟机，哦，怎么样建立磁碟机，还有千万要记住不要存在低潮，哦，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会搞不清楚，哦，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存在低潮资料不见？哦，那作为低潮不能存，哦，根本不能存。好，以上这个就是，哦，我参考到的一些 information。这一份虽然是去年微软的 TechKey 的2012的那个 slide， 不过它里面的内容很多。如果你是 developer 比较不懂虚拟化的，建议你去看这一篇，哦，建议你去看这一篇简报。或者是去听一下他的 live， 哦，他的 live 的录影，啊，他很详细的告诉你虚拟化是什么回事，哦，是怎么回事。好，那以上就是，哦，不好意思，稍微 delay 一下，因为内容实在太多，哦，以上就是今天的那个虚拟机器或 developer 的内容，哦，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等一下可以，哦，课程结束以后直接来问我，好，谢谢。